9月12日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南南合作指的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在今年南南合作日当天，联合国负责南南合作事务的专门机构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正式推出了一个大型网络平台，南南合作大星空，以使南方伙伴能够更加有效地分享其发展经验、解决方案和需求，推动和建设新型伙伴关系。在南南合作日到来之际，我们对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小军进行了采访，请他对这一网络平台的服务对象、功能和作用进行了介绍。请听李毛奇的报道。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这一概念存在久远，但近年来这一合作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并已成为促进发展的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尽管南南合作的势头不断增强，但其潜力尚未得到充分优化和发挥。其主要障碍是南方国家在知识和资源分享方面存在的不均衡，因此有必要为南方国家制定系统的知识管理和伙伴关系中介服务。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小军表示，南南合作大星空平台通过提供新的和更有效的数字工具，可以增加国家之间的联系，加强知识和思想的共享，并促进伙伴关系和创业机会。
南南合作大星空呢，是一个数字化的平台，它针对的是南南合作以往呢，在合作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很系统的知识的传播的途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大平台呢，能够把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求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好的解决方案都呈现在一个表面上。那么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平台呢，相当于是南南合作的一个 LinkedIn，或者南南合作的一个小百度，或者是南南合作的一个阿里巴巴。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不仅是分享知识，还能够沟通合作伙伴，然后更好的对接需求与供给，促成这些合作呢能够落地生花结果。那么我觉得呢，这样一个平台还很好的借力了现在的技术的这种优势。现在呢，数字技术的变革其实给我们发展合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个平台呢会很好的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功能，让呢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在这个平台上更好的、更快的、更准确的找到能够适合自己需求的合作伙伴，以及他们提供的更好的方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是充满信心的。
目前加入南南合作大星空平台的有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儿基会、妇女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人口基金等机构。平台建设得到了南南合作金融中心的支持。王小军表示，南南合作日当天，南南合作办公室将召集以上的20多家联合国机构和办公室来一起探讨和设计南南合作大星空平台上的一些具体细节。他相信，这个平台在开始运行之后，将成为一个属于大家的平台。
之所以叫星空，是因为它可以连接所有的星星。其实啊，平台很多，联合国系统啊，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都各自有自己的平台。那么我们希望呢，这样的一个星空不会替换掉任何一颗明星，而是把明星都连起来。所以在那天下午呢，联合国系统的各个办公室啊和各个机构啊，会群策群力的来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设计得更好、更完美。
南南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的万隆会议，1964年的70七国集团成立，1978年全球南南技术会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上通过了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该计划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里程碑。2009年，联合国第一届高级别南南合作大会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举行，其成果文件进一步明确南南合作的基本原则。第二届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于今年3月22号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结束，160多个成员国就一项政治宣言达成了一致，并重申将致力于促进并投资于南南合作。 此次会议的成果文件指出，南南合作以及传统捐助方和多边组织促进南南倡议的三角合作，有助于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呼吁提高这两类合作的发展效率。王小军表示，南南合作近年来的发展势头令人欣喜。
今年三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场大会呢，也是一个记载南南合作不断的增强势头的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吧。那么我们发现呢，更多的合作伙伴愿意加入到南南合作中来。南南合作呢，从历史上看，它经历过不同的阶段。那么在早期呢，很多时候是政府主导的合作，一般都是政府间达成的协议。后来呢，因为经济合作拓宽了它的范围，所以呢，也有很多的非政府的成员，比如说私人企业啊、非政府组织啊、国际组织啊，积极参与。那么今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场大会上呢，通过成果文件很好的认可了各个利益相关方在南南合作中扮演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越来越看到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大家都积极性非常高。第二点呢，我觉得这个很好的发展势头呢，是南南合作它传统意义上是知识的分享、技术的转让。那么近年来呢，由于这个经济合作发展势头的这个猛增呢，尤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的投资和贸易额的不断的增大，那么南南合作它的形式上也拓宽了，包括南南的贸易的便利化，包括南南国家之间投资的一些政策环境的改善，所以呢，在这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上也强调了南南合作形式的多元化和它范围的扩大，很好的认可了南南投资和南南贸易便利在南南合作中的重要作用。那么近年来我们也发现在这方面的讨论和实际的政策措施都很多。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这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上比较一个亮点吧，是强调了三方合作的重要性，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得到发达国家的支持和参与，或者是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参与。这个是一个也是非常好的势头。南南合作是搭建桥梁，越多的合作伙伴参与越好。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合作伙伴身上呢学到他们各自的优势，大家呢能够各施所长，才能够把可持续发展真正做到不落下任何一个人。
王小军表示，南南合作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宣传理念和加强世界互动交流合作是更好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词。他表示，中国在这一交流合作过程中是一个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中国呢，在“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倡议下，也确实是推动了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合作。在“一带一路”中秉持的很多原则和精神，就是南南合作的原则和做法。我们办公室呢和中国的合作是非常深入和广泛的。那么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尤其今年要开这个气候变化峰会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推动了这个城市间南南合作项目，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个国家，在城市这个层面，帮助他们了解和宣传他们在发展中的需求，帮助他们对接城市间的优秀的实践和伙伴关系以及资源。这个呢是中国政府尤其是商务部来直接支持的。近期呢，比如说我们就收到尼泊尔它的一个城市的这个需求，主要是在发展绿色农业方面。那么我们就积极地联系了中国的云南省玉溪市，以及中国的在中国的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卓越中心，通过这样的一个牵线搭桥，共同来了解尼泊尔的这个城市的它的需求，那么它的具体的需求，还对接了中国的农业大学南南合作学院的资源。所以呢，把合作伙伴都集中在一起，就能够更好的来帮助解决这样的一个挑战，同时呢也能把在解决挑战过程中生成的新知识再拿回到中国的城市。
汪小军表示，在9月12号南南合作日当天，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还将正式发布一个有关南南合作的独立报告。南南合作办公室希望南方智库和发达国家的智库密切合作，把多年来南方合作和三方合作所探索出来的在实践基础上建立的良好知识体系加以梳理，然后与大家分享。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